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今天下午呢，我也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蒙神保守的名。蒙神保守的名，我们会从这个民数记第23章第1到30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蒙神保守的名。我们知道在这个22章那边，这个摩亚王巴勒他就特别请了这个巴兰呢，要来咒诅这个以色列民。那当时呢，以色列民呢，他们正要预备进入这个迦南地，他们是在那个旷野那边。那当这个摩亚王看到这么多的这些以色列民的时候，他心中很害怕，他觉得说这些来的这些民呢，会把他的这个地呢，如同牛把田禁掉，把那草吃禁掉，所以呢他就担心，因此他就叫了这个巴兰呢来咒诅，因为这巴兰呢做咒诅的必定会有灾难临到，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人。那么呢，我们今天下午呢，我们就来看巴兰的咒诅呢到底会不会实现呢。那在这里第23章这边呢和24章，我们就看到说，当每一次要这个举行这个咒诅大会的时候呢，他们都要筑七座这个坛，然后在每一座坛上呢都要献着一只公牛，还有一只呢公羊。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为这个巴兰呢筑了三次的这个坛，三次，所以七乘三，所以21个坛。那么献多少只牛，多少只羊，你可以自己数算。那么在整个这两章里面呢，这个巴兰呢一共提了七次这个诗歌，两次呢是记载在23章的。那大部分的这个诗歌呢都是论到以色列，那么也有论到其他国家的这个预言。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到这个巴兰呢，他的心呢，他一心一意是什么？是要希望能够什么咒诅这个以色列人。他希望借着咒诅以色列人，他能够得到巴兰所要赏赐他的那个财富，所要给他的那个尊荣。他呢是要用法术啊。如果你看这个24章，你看呢24章第一节那边，24章你看，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所以呢，这个巴兰呢，他是要用法术。如果你看这个法术这个字眼呢，在希伯来文呢叫做 Nahash， 这个 Nahash 呢是它的字根是什么？它字根是跟蛇有关系的。记得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一节那边讲的说，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那个蛇啊，就是这个字眼，就是跟这个法术是有同一个字根呢。所以呢，讲到做法术的是跟这个蛇，跟这个魔鬼。记得魔鬼圣经怎么讲称这个魔鬼啊？称为一个古蛇，对不对？称它为古龙啊。所以跟蛇有关的这种东西都是跟魔鬼有关的。所以这个用法术呢，是跟因此是利用邪灵来做事情的。所以呢，这个巴兰要用邪术，要用法术来咒诅，但是神却介入他当中。在他还没有用法术的时候，但神呢就介入他当中，把话呢传给他说，你要这样子的做，你不可以咒诅，你反而要什么？要祝福这些以色列民。好，所以让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事件，我们来看一看。当然我们要注意到啊，这个巴兰为什么会得到神所给他的这些话呢？这是一种特别的情形，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和他的主权。好，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情形啊。所以呢，我们就从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整件事件呢，我们来看到底这个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特别的，是怎么样 蒙神保守的啊，这个巴兰他要咒诅，但是不成功。每一次要咒诅的时候呢，神都让他的咒诅成为一种祝福。我们来看第一点，那当 OK， 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给第一节那边，就是说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所以做了这些东西呢。那么呢，巴兰呢就跟这个巴勒说：“第三节，你站在你的这个燔祭旁啊边，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接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于是巴兰上了一个一近光的这个高处啊，一个很没有东西遮住的这个高地方。那么呢，当他要所谓的他在那用法术的时候呢，神就引荐，神就把他的话语告诉了这个巴兰啊。那么呢，第五节呢，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所以又说：“你回到巴勒那边要如此说。”那巴勒是怎么讲呢？巴兰就在第七节那边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亚王引我出东山。”那这个呢，都是讲到说这个巴勒呢，怎么要用重金呢，把巴兰呢带出来。巴兰呢是住在亚兰那边，他的那地方呢叫东山，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东部。好，那么呢，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这个是巴勒的这个用意，巴勒的用意就是要巴兰来咒诅，但是神怎么告诉呢？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的的确确，一切的东西呢，都在神的什么掌控之下，不受人的方法，不受这邪灵的这力量所控制的。邪灵的力量绝对绝对不能够超越神的这个能力，这是这边清楚的告诉我。那么呢，接着下来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啊。讲到说这一群人是一个独居的，是一个特别的，是跟别的国不同的，迥然不同的，不列在这个万民中的，神特别分别为圣的，这个是神特别什么拣选的。所以第一个呢，蒙神保守的民是什么呢？他是一个蒙神拣选之民，神特别把他们拣选出来的，他是跟全其他的列国完完全全不同的。如果你看这个生命记第七章六到八节那边怎么讲呢？这边说到：“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那神这样子的一个拣选是出自他的爱，他的爱，那么也出自于他什么？他的主权。神就是要在万国之中，在万民之中呢，特别拣选出这个以色列民，是他自己的做法。你别的国家可以说，为什么神这么偏心呢？为什么特别选这个以色列人？为什么不选我吗？为什么不选巴比伦？为什么不选亚述国呢？我们没有权过问，因为那个是神自己的主权，神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神就告诉我们，因着他爱，他爱，不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有什么特别，有什么多，他们人数很多，不是因为他们很强盛，不是的，是因为神爱他们。虽然他们人数很少，虽然他们很是在这个埃及那边做奴仆的，但是神还是爱他们，把他们从这个什么，从这个做为奴之家呢领出来，成为他自己的圣洁的这个子民啊，这是神特别的这个拣选。那么我们当然知道，神 做这东西呢，是要借着以色列来彰显神的这慈爱，神的这个公义，神的这个信实。一定要彰显他借着这个以色列民，你看看这个以色列，你就知道说神是多么的爱他。你看到这个以色列，你知道说神是怎么样的公义。如果他们做错的话，神要刑罚；如果他们跟随神的话，神会赐福于他们。你也看到神的信实，神一直都在守着他的这个为的这个约，他没有说因着某一件事情他放掉，把这个约给忘掉，没有，他一直从头到尾都守着。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以色列民呢是特别的，是神特别拣选的，我们是无可否认的。好像我们从一些资料，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诺贝尔的这个得奖者513次里面呢，其中有88次啊是犹太人啊得到的，那就表示在这个整个比例当中是17%啊是犹太人得到的17%。但是呢，犹太人在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人口的比例呢，只不过是1/1000啊，1/1000。但是这个诺贝尔得奖的这个比例却是17%。你想，怎么样会这样有这种情形呢？我们只能说，神啊，这是你的子民，你所拣选的，你特别赐福他。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美国的百万富翁当中啊，有28%是犹太人，怎么可能？那在美国的大学这个任教的教师啊，这些你说大学的讲师啊，犹太人的比例也是达到28%。那么在世界的这个十大的这个哲学家中呢，有8人呢是犹太人，这是偶然的吗？偶然的吗？为什么不是新加坡？为什么不是苏联？为什么不是英国？但却是犹太人，因为神拣选了这一个国家，这个子民，神跟他们立约，神跟他们立约。但是呢，神的立约呢是有条件的，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如果他们听从神，神就赐福于他们；如果他们不听从了，神就要刑罚。如果我们看这个生命记，我们翻到生命记第28章来，我们翻到生命记第28章，我们就会发现到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拣选呢，不是说哦，因为神拣选你，你就高高在上。他的业里面呢有列下这个条件的。你看生命记第28章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28章第1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田里必蒙福，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里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棚啊，都必蒙福。你畜也蒙福，你鹿也蒙福。哇，这个是何等何等的福气！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12节，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这个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向他们借贷。你看，然后呢，34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这个是何等的福气！但是呢，来到如果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语，到底有什么刑罚呢？你看 第十七节，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畜也受咒诅，鹿也受咒诅。耶和华因你行而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啊！不单单这样子，如果你看这个第三十节，你聘定了妻别人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不单单这样子，你再看这个第五十三节，五十三节，你在仇敌围攻窘迫之中啊，必赐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你们中间柔弱骄怒的人，必二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并他甚遗甚的儿女，甚至你在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啊，他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这是很可怕、很可怕的这个灾来的，这个刑罚来的。那所以，神虽然拣选了这个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必须要听从神的话。若不听从神的话，神就会将他们毁灭掉。而在过去的历史，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神把这个北国交给这个亚述国，然后把南国交给说巴比伦。当然后来神又施恩怜悯，把一些人呢带回到这个以色列地那边，但是这些人后来又不听神的话语，那么在主后七十年又被这个罗马的这个军队呢给毁灭。那从那个时候起呢，以色列人呢就分散了世界的各地。然后你就想说，神的拣选就停在那边吗？神的拣选就没停在那边吗？神还有没有继续持守他的约，有没有？答案是有的。神仍然持守着他的约。神怎么持守呢？如果你看这个 OK， 在这个耶利米书第三十二章三十七节这边说到，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啊，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你发现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以色列国，以色列人本来他们被神已经驱赶到世界的各处，但是在1948年的时候，神就把他们带回到哪里？以色列地区。神仍然眷顾着他们，神仍然眷顾他们。那不单单讲的，如果你看这个罗马书11章25到26节这边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那这个是讲了什么呢？讲到有一天呢、那些世界的列国要去攻打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然后在那个时候，主因为救主从锡安要出来，消除雅各一切的这个罪恶。啊，这个时候也讲到说，那个外邦人呢、他们数目已经满了，然后神呢、主呢要来拯救他们。所以呢，主还是在坚固着他与以色列人的这个什么这个约。他没有忘掉的，他没有忘掉。好，那么不单单这样子，这个如果你看这个以赛亚书也是一样。以赛亚书这个是亚摩西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说到末后的日子啊，耶和华殿的山必树立，必建立啊，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啊，万民都要流归之山。那这个是讲到什么？这个是讲到这个要来到千禧年国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还要成为什么敬拜的这个中心。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驴头啊，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所以你发现到，你看到神从起初，神怎么说？神要跟这个亚伯兰立约，那个约也跟这个以色列人有关系的，那个约继续的延迟下去，直到今天，直到今天，神跟他们的这个约呢没有停止。以色列人一定要回到以色列地那边。那么神也说，这个大卫的这个王位啊，要存到永永远远。谁坐在这个大卫的这个位上呢？耶稣基督。神对以色列的这个约没有因着旧约变成新约而断了，而撕掉了，没有，还是持续做。如果你去看这个，在这个新约，在这个新天新地，还有这个约的这个痕迹，以色列人的这个痕迹。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啊！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什么？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啊！你不要说神跟以色列的这个约子到这个旧约那个时候就停了，没有，一直到永永远远。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什么？神跟以色列人的这个关系呀、啊？怎么会这样子？我只能说，这是神特别的拣选，神特别拣选了他们，神就特别的施恩给他们，神也特别的看顾他们，神没有离弃他们的啊！我们要围着这一点来感谢神，因为这是蒙拣选的。我们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也是被神所拣选的，你知道吗？在以弗所书这边说到，一章三到五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像他拣选了谁？以色列人那样。那这个拣选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忧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弟兄姐妹，我们是永永远远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子，神拣选的我们，这是没有人给驳倒的，没有人给夺去的，神拣选了就成了事实，而这个事实一直会持续到永永远远，就好像他拣选的以色列人，他们跟神的关系就持续到永永远远。这是这蒙神保守的名，就是一个蒙拣选的。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蒙赐福之名啊！怎么知道呢？我们再翻回到这个民数记第23章。这边第十节那边，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那这边是讲到说，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的人数多到好像这个尘土那边没有办法数算了。好，谁能数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那这边讲到四分之一呢，是我们想到说，当时以色列人呢，他们扎营的时候，他们呢分成四个方向，东南西北， 好，每一个方向呢都有三个支派在那边，你怎么能够数，怎么能够数上这么多的人呢？啊，这么多人是神特别的什么赐福来的啊。如果你看这个创世纪啊，特别是讲到这个啊雅各的这个意，在这个途中所遇见的异象啊，这边呢他所做的一个梦，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头啊，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土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那你看，这个是一个神的赐福，神把许许多多的后裔赐给雅各。来到这边我们发现了神的确使他们的这个人数呢多多的增加，当他们进入这个埃及的时候呢，就有七十个男丁罢了，七十个男丁进去这个埃及那边。然后当他们在那住了四百年的时候呢，他们出来的时候一共多少呢？两百多万。那么现在这个时代有多少个这个犹太人吗？按照最近的这个统计呢，有大概1300多万。所以你发现到神特别特别的赐福于这个以色列人。然后如果你去这个以色列地的话，你就发现了，哎，他的以色列地不像是个沙漠啊，是好像神在圣经里面说是个流奶与蜜之地啊。那边的地方呢都是可以看得清清，很多青草很多树木的，但是呢它的邻国啊，邻国它旁边那个国家不同哦，你从那个国家另外一个国家进去以色列的，你发现那个地的那个情况截然不同的。另外一边呢都是沙漠，都是荒芜的这个地方，送给你你都考虑到要不要啊，全部是沙的，没有树，很少树木的哦，你看到，哎，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够住？但是呢，你越过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呢，哦，那种情形不同了，你就感到气候不同啊，而且那边的这个树木呢很茂盛。那、哦、这是神特别施恩给他，给他们有智慧，能够把这个荒凉的这个沙漠呢变成了片片的这个绿洲啊，充满了这个蓬勃的这个生机啊，这是人家想不到的。因为当时他们从外地啊回来的时候啊，那些移民呢、啊、移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呢，哇，他们也是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能够生存，但是神就给他们有那种毅力，给他们有那个智慧，给他们有那一种的勤奋的这个态度呢，去开垦那些地，然后呢慢慢呢就把那个地呢建立起来。真的是圣经所说的有乃隐秘之地，神赐福于他们，神也要赐福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他的子民，神要赐福。你想一想，你信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你是灵性里面是空空的，里面多么贫穷，你对神的话一无所知。但是你信了主，你对属灵的事上有了解，你对这些属灵的事东西呢有所领受，你发现你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呢越来越丰富，你所了解的东西比其他的人更多，你所看得见的比一般的人呢更加的深远。神要继续在我们生命中继续动工，要把这个丰富的东西呢赐给我们。他是那个活水的泉源，那活水的泉源要在我们心中继续的流，你跟我必须要让神的祝福呢继续的在那边流出来，不要停在那边，不要以为说我够了，神的祝福就是这么多，就是这么少。不，你让他使用，让他充满你，让他得着你，你把自己摆上，他要把我们的沙漠变成什么绿洲，把一个荒芜的地方 变成一个树木茂盛的地方。然后以色列人他们是蒙神保守的，他们还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他们是蒙称义的，是蒙称义的。怎么讲呢？你看这个第二十一节，我们看民数记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一节。那这边他说，我为他为曾见雅各有罪孽，也未曾见以色列有奸恶。那这个是阿巴兰他第二次提示，这样子的说，他提示就这样子说，我没有看到雅各有什么罪孽，也没有见以色列人有什么奸恶。你想在过去的这个民数记里的记载，你没有发现到以色列人实在是那么圣洁吗？没有，以色列人在过去他们是多么的这个犯罪累累啊，他们因着没有这个食物吃，他们就开始什么发怨言，没有水喝他们也发怨言，那摩西带领他们，他们也不满摩西的带领，于是神要降火来烧他们。有些人不满意这个亚伦的做这个祭司啊，他说我们也是属于这个利未家的，为什么只有亚伦还有摩西可以做代理？哇、哦，这可拉的一群的在党啊，就起来要造反，神就把火把他们的这个同党给他们烧掉，那可拉呢就被这个裂的地裂开呢，他们就这个活活的被这个陷入里面去。然后其实呢，以色列人呢，他们是犯罪累累，但是为什么这边却说什么他是什么没有罪孽，也没有奸恶？这是所谓的称义，在神的眼光中，在神的看法，神的这个眼目中呢，他看到以色列呢是一个蒙称义的这个子民，这是蒙称义，这是很奇妙的，因为有基督的宝血遮盖着。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特别，以色列人是一个罪恶满贯的人，常常爱犯罪爱犯怨言的，但是在神的眼光中，神却赦免他们，这个是他们在地位上的什么完美，不是在生活上的完美。他们有犯罪，罪有犯罪，但是神愿意因着基督缘故呢饶恕了，那就是那么完美，就是那么奇妙的。那你跟我也是一样，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你跟我都是大罪人，心中都是充满着许许多多的黑暗，许许多多的罪恶，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但是感谢神，因着基督耶稣的死，我们都被称为什么义人了，我们都已经被称义了，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乃是基督他为我们做成了这个牺牲，代替我们死，以致我们大家能够称义啊。就好像在这边所说的，在罗马书，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还有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就已经罪已经得到赦免了，罪已经得到赦免，我们就在神面前可以称义，我们可以跟回到神那边去。但是我们继续要在我们的这个成圣的这个道路上呢，继续地过这个成圣的这个生活，好，能够过一个得胜的这个生活。好，最后这个蒙神保守的名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呢？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名。这边你看在这个第二十一节，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的的确确跟他们同在，神在二十一节呢，神领他们出埃及，而且神跟他们同在的时候给他们一种有野牛之力啊，这力不是来自人的，是神特别赐给他们， 他们有野牛之力哈。那么呢，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这个占卜啊可以害以色列。的的确确，神的同在，任何的这个法术，任何这个邪灵的力量都不能够害以色列人，没有办法。你知道，当以色列国成立的时候，1948，当他们宣布说他们要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你要四方八面呢、啊，在北部是叙利亚，东部是这个约旦，南部有这个埃及，还有其他的国家都开始了宣战了、啊。他们就这样子一，你知道那个以色列的国家是一条长长的，它很这细长的一个土地，那他们只要进那个那个进军的话，我告诉你，以色列就被推到什么，那地中海那边了。他们说完了了，完了了。那时候呢，一共有65万亚拉伯的年纪呢，65万，而以色列军呢就几万万。而且这个他们那当时的这个以色啊那个亚拉伯的军呢，他们有那些先进的武器，但以色列刚刚开始，手上都没有多少把那个枪啊，坦克也没有什么多，飞机更加没有了。但是神特别施恩，特别施恩。虽然开始的时候呢也战败了一点，但是呢他们也停火，再接着停火，他们就加添那些他们的叫军火，也召集更加多的人。后来神特别施恩，把这些敌人呢把他们战胜。那更奇妙的是在第三次的这个中东的这个战争呢，那都在第三次的中东战争呢，以色列的这个空军呢，特别是蒙神赐福保守，竟然呢把这个这些埃及、叙利亚跟约旦的他们的这个飞机啊，几乎给他们炸毁掉，把他们炸毁掉，以致以色列能够在这个空军的这个势力方面呢，能够占优势。更奇妙的是，在这个第四次，在1973年，那个是他们料想不到，那个是赎罪日啊，他们的这个 Atonement Day， 他们没有预备好。他们就从四方方面呢，敌人就从四方面要攻打，那他们就糟糕，这一次呢一定死了。但是神又给他们恩典，让他们能够用他那个能力，能够把他们是进攻的这些坦克车呢都一一的给他们毁坏。那你说这些是偶然的吗？不是，是神特别的与他以色列与他的子民同在。若不是以神与他们同在，我告诉你，以色列今天不在了。照样神与我们同在，神是我们的牧者，神必定差派他的什么，他的使者来保守我们。就好像在诗篇第91篇第9到11节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若不是神的允许，没有一样东西给碰到我们，他的使者保护着我们，这是我们要相信，神在照顾着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而且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这个是讲到说我们里面有那个圣，有神在我们里面，这神是无限大的，比任何邪灵的力量都要大。那所以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感谢主，我们不怕人的这个降头，不怕人用邪术来害我们，不用怕，因为我们有神做我们的这个什么，做我们的保护，神与我们同在，神就会看顾你出你入，他必定要看顾着我们。那这是我们属神有神同在人的这个福气，你要感谢神，我们要感谢神。好，因为神就是以色列的神，也是我们的神。 神怎么拣选了他们，也拣选了我们。这个拣选是永永远远，神赐福于他们，神也一样的要赐福给你，不单单在物质，也在属灵，也在各方面，神会赐福给你的。你要为着你过去神怎么样赐福你而来感谢他，而愿意把你的感恩献上给他。神怎么使以色列人称义，神也使我们称义，我们大家都能够在这里能够敬拜神，都是因着神的这个称义，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特别，因为你的行为，你的这个心里是多么的良善，不是的，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才能够被称义。那么我们能够今天在这里能够得到他的力量，因为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会保守，神会看顾的，神会看顾你的工作，神会看顾你的家庭，神会看顾你的这个学业等等，你来交托给他，依靠他，你要努力，你要付上你的自己的这个代价啊，你的这个力量，然后神也一定会帮助你。这是我们在神里面所蒙受的这一切的这个恩典。我们一起祷告。下主耶稣，我们在这谢谢你，谢谢你看到主你怎么保守这些以色列人，你怎么引领他们，你怎么拣选了他们，你怎么赐福于他们。主啊，我们也看到主你怎么样透过这个以色列人，主你把这些福气赐给万国万邦。哦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是透过这个犹大支派，你透过这个大卫的后裔而降生，以致世界都因你蒙福。我们感谢你，哦主啊，我们继续的要赞美你，继续要感谢你，继续要跟随你，继续要侍奉你，帮助我们爱你的心有增无减。我们将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